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谢谢主的恩典，今天让我到这里来，再有一次一同向神敬拜侍奉。时间的缘故，不要紧的话，我尽量的少说，因为崔牧师告诉我了，顶多45分钟。是的，不要耽误大家宝贵光阴，所以前言序言第一段免了。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圣经为什么是神所漠视的。各位知道，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神的启示的信仰，是神向我们启示。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我们对神的事情一无所知。其他的宗教是人寻找神，唯有基督教是神寻找人。神怎么寻找人呢？那么就借着这本圣经，圣经上把神的心意、他的计划、他的救赎计划，整个的从头到尾都给我们启示完毕。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要想生命丰富，要想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对于圣经没有个基本的认识，那是我们就亏损了很多。所以今天我的讲题就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那么你要问到我，你为什么信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我就按照以下几点来和各位分享。首先我们就看看这一本书与世界上任何的书绝对的不同。首先拿这一本书来说，翻译成全世界各种的文字1808种，1808种。今天我们手里拿这本圣经是1808种的一种。世界上各种名著没有一本任何一书翻译成这么样子的多种民族的语言。这一点就与世界上任何的书不同。再者说，这本书一年销售量大约3000万册。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位作者一个人写成的，大约40位。这40位里头，相差有的是相差大约1600年，也就是最早的那位作者和最后那位作者相差大约1600年。那么各位，你能想到这些作者能不能在一起见面商量商量？不可能。而且这40几位作者各行各业都有，有当君王的大卫，有哲士摩西，也有政治家但以理，对不对？还有先知像耶利米啊、以赛亚呀、等等，以西结啊等等，还有放羊的牧羊人阿摩斯，还有打鱼的彼得、约翰，还有更糟糕的，在旧社会里头人们所不齿的那个税吏，跟罪人是同等的，敲诈勒索这一种坏人叫马太。其中还有一位我的本行叫路加医生。所以我大概这么说说，这40几位里头各行各业最尊贵的、最低下的40几位人，相差1600年，他们可能不可能在一起开会研究研究？ 如果这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那么今天在座各位不信，我们当场试验，一人发一张纸，随便写，咱们今天在座的大概有100来位人，各位随你心所欲，你想写啥的就写啥，咱们当场做试验，然后把条递上来，我念给大家听，管保大家斗的是啼笑皆非，是不是？他说了早晨我吃的什么了，他说了我想今天是怎么的旅游去了，弄的是绝对是凑在不一起。但是圣经不同，最早最晚相差1600年，40多位写圣经，各行各业人都有写出的东西，今天我们拿在手里一读，从创世纪1章1节一直读到启示录最后，阿门，主耶稣我愿你来，现在读起来这一本书一气哈成，跟一个人写的是一模一样。这个问题不难答复，这就是说论人来说，40几位都最后都是背后是被神的灵感动而写的，神的灵感动40几位，神灵感动你，神的灵感动他，大家凑在一起，所以实际上作者是圣经，是圣灵，不然的话没有这么样一个完整一系列的，我们读圣经一气呵成。我们现在读起来从头到尾就有一条红线，就是救赎神的救赎大计划啊！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不会有这一种任何一本书。如果今天我们的圣经不是神灵的感动而写的，不会有这一种一气呵成的现象。而且这本书虽然有40几位写，但是他们写的中心有一个中心点，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句话主耶稣自己说过，在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主耶稣自己做结论。那么当然是主耶稣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呢，查考旧约，你们是查考旧约，你们以为旧约当中里头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换句话说，这个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给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一句话，圣经的中心是讲耶稣基督。所以这本书我们就从普通的现象来看，这本书与世界上任何书都不同。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得了个结论，说确实是让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俩字原文的意思是呼气的意思啊，就好像我们呢有这个小孩学数学，1+1等于几，1+8等于几，不知道，旁边他父亲母亲吹风了，1+1，1+8不等于9吗？哦，对对对，1+8等于9，呼气了吗？今天40几位写圣经，都是神的灵在背后向他呼气，把那个灵感动了他，让他里头得到了牧师，得到了启示，他按照里边的感动而写出来的，所以写出的中心点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里我顺便说一句，关于神的救赎大计划，神的启示，全本圣经已经完毕。谁今天又有一个人胆敢说我有新的启示，关于神的救赎大计划救恩方法，我有新的启示，我告诉你， 你就可以断然给他做见证，给他下结论，异端邪说。反过来，异端邪说的特点的是往往否定圣经，认为圣经还不够，认为圣经过了时，认为圣经是老黄历，应该扔在历史垃圾堆里去，我们现在有新的启示什么什么吧。各位，我就不要细讲了。其他异端都有小自己有一本小圣经，有一本小经，摩门经，东方闪电也有那个女基督说话了，都有一本东西。意思说这个本圣经是古老了，过时了。今天我们有新的启示，我告诉各位，谁要今天这样做，你就不管他讲什么，圣经已经过时了，我们有新的启示了，各位你就大胆定他异端邪说。圣经的话已经在启示录上最后都了结了，都总结了，最后得了圣经上就可以嘱咐你，谁要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删掉什么，必要从这些预言里的加以咒诅。这圣经都有结论了啊！今天在座各位，我为你们庆幸，你们走到这里教会，这里信仰纯正。但是在北美的教会不都是这样，我从报纸看，我看那个登那个广告，北美的华人的教会大约有100个，100个里头，各位五花八门，什么教会都有，有异端，有邪说，还有不信派。什么叫不信派？他干脆他说他不信就对了，他不说他不信，他说我也是基督教，我是神学教授，我是开办神学院的院长，但是你要明不明白他那个教授怎么当的，他连神都不信。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说神是真善美的总称。什么叫真，什么叫善，什么叫美，这是弄得玄玄乎乎的。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他信不来，干脆你就诚实点说我信不来，哪有童女生孩子的，我信不来，你干脆说我不信。他不说他不信，他就胡说八道，他就给你胡扯。五饼二鱼，耶稣在旷野讲到五饼二鱼吃饱了多少，5000人，收拾了12篮子，他信不来。你信不来，你诚实点好吧，我不信。他不说他不信，他也礼拜天也在这儿讲台上圣哉圣哉，人挂个大十字架，恐怕有20斤重的大十字架，戴上什么帽，手里拿什么杖，哎呀，比我这神气。各位，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信徒，穿上衣装整齐，端庄郑重就对了。人家不是戴什么帽，挂个大十字架，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什么？五饼二鱼神迹信不来，你干脆说你信不来就完了吗？不，我也是基督教，我还是教授。那么五饼二鱼怎么讲法呢？他有一个原则，用科学，不合乎科学的我都不信。那么五饼二鱼怎么解释呢？他说呀，耶稣道讲的太好了，人们都在旷野呀、啊、听了一天道啊，人中东的人们习惯出门是山区，出门都带鱼和带饼，兜里都有啊，懂不懂啊？所以啊，但是听道听的时候呢，谁也不好意思，肚子饿了也不好意思把饼和鱼掏出来吃。其中有一个小孩童，这个小孩饿的忍不住了，掏出来吃了。他这么一吃，周围的人怎么样？看小孩都吃了，哎，他也掏出来吃他的鱼， 他吃他的饼，你也吃，我也吃，这五千人都各吃各的饼，结果剩下了十二篮子。他这么个解释，这个起的名叫基督教，纯粹是披着基督教的外衣的假先知。所以我今天说略略提的一点，我们还有异端呢。我为大家庆幸，我们来到这教会信仰纯正。我来北美九个月了，我走了十二处教会。各位，谢谢天父，我略略的了解一些情况。其他不是建造一个大十字架，都是教会，不一定有异端，还有不信派，也叫自由派，也叫福音新福音派，各种讲法呢。我们谢谢天父。那么我们今天信仰，人家给我们起名叫基要派。什么基要派？一句话简单说，笃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的不同在这儿，无边而于对我们有信心的人不在话下，接受这个信仰不为难，不是咬着牙跺着脚，我信我信，不是这么个信法。我们就相信神既然创造了天地万物，别说还有个五饼两条鱼，没有他是叫无变有。我们就这个信法，我们这信法的并不为难，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们是这样的信法。还有其他神迹，时间我就不举了。所以今天回归书归正传，我们的信仰基本根基就是这本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为什么你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不是盲信迷信，乃是有理性上的根据。所以今天容我下边就略略的谈谈几方面。圣经里头有预言，圣经有预言，圣经有预表。什么叫预言？事情没有发生先说出来，也叫先见。预言那个说预言的人叫先知，也叫先见。就事情没到，他事先看清楚了，他就说出来了，这叫预言。还有预表。什么叫预表？借着圣经上所说的人事物，事情是那么个事情，那个物是那么物，人是那么个人，但是这个人这个事这个物，它背后给你隐藏一个真理，这叫预表。容我们下边慢慢的一件一件的谈。比如说以赛亚五十三章，写于公元前大约七百年。以赛亚公元前七百年，在耶稣降生前大约七百年。那么以赛亚五十三章，各位弟兄们读一读的话，那是讲到耶稣的受苦的基督讲的最详细的一篇。然后你把以赛亚五十三章对照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你看看耶稣最后被捉拿、被戏弄、被鞭打，最后钉了十字架，你把它两个对照对照，惟妙惟肖。七百年前就说到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这话在诗篇二十篇二十二篇早就说到，他们要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扎了手扎了脚，全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也没有罗马的那一段，罗马大帝国有那种苦刑，把耶稣把人钉死罪的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罗马的苦刑。但是在耶稣受死之前一千年，借着诗篇就说到了，他要扎我的手，扎我的脚，就说到了把脚和手都扎上，都给钉上了。预表我们大概说一说。那么在民数记二十一章， 那是怎么段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行路，没有水吃，没有饭吃，他们向神发怨言，神兴起了火蛇，就是毒蛇，咬伤了好多人。摩西向神祷告，神呐，今天的百姓好多人都让毒蛇咬死了。神说，你这么办，你呀，立一根杆子，木头杆，立一个杆子，然后宣告百姓，凡被毒蛇咬伤的，来到杆子的面前，一抬起头来，一仰望铜蛇，这人就必得活。就这个办法。这件办法在约翰福音3:14，耶稣自己引证了。古的时候怎么举铜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干什么？他被举起来，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毒蛇的面前养，在杆子面前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就是有信心，好，神这么说我就这么信，我被毒蛇咬了我就来到杆子面前，一抬头一仰望，病没了，毒没了，消了毒了。另外一种人，我信不来，也没给我抹点碘酒，没抹点酒精，没给我贴个膏药，就这么让我仰望仰望就必得活。我信不来，信不来就别信，不信就别信，反正你毒蛇咬了你了，那你死去自个儿就死去吧。你不信吗？照样今天耶稣基督说了，古的时候怎么样举铜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今天面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问题，这个救恩的问题，也是两种人吗？有人就信嘛，我被毒蛇咬了，就说我有罪，我该灭亡，我信耶稣拯救我，我信。那么你一信耶稣，那么你的罪就得了赦免了吗？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另外一种人，我不信，我还要考察考察，研究研究，研究去吧，研究来研究去，把时候都耽误了，不是一样吗？所以这个像肝，这个铜蛇预表，这是个预表，也是预表未来的基督钉十字架成全了救恩这件事。所以圣经里头像这种预言和预表还多着呢，今天我们就只举这两样说明这么个意思就对了。圣经里有预言有预表，到时都要如期的应验。就拿以赛亚书说，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700年，说的那么惟妙惟肖，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和华定义把他压伤，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的受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都以为他受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受害，耶和华定义把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死的时候和财主同葬，而且列在罪犯之中。这以赛亚53那说的多详细，耶稣死的时候果然是埋在一个财主叫约瑟马太，埋在他的坟墓里头了。另外死的时候左右各两个强，左右各一个强盗和罪犯列在当中了。那么不知道真情的人一看，三个人挂十字架，三个土匪，三个强盗，其实里头有俩是真强盗，中间耶稣不是强盗，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这句话不都圣经说的吗？说的是耶稣那时候还没来呢，相差大约700多年，就早预言着这位救主降生来到世界上要所成就的救赎大功。所以圣经上如果不是神所漠视的，谁能说出700年之后将要发生的事儿，而且说的事情那么样的逼真，那么样的真切，不可能。严格的说，各位，今天下午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敢讲。这件事情神没少教训我，说大话。有一个地方请我讲道，星期六晚上和我说，弟兄啊，明天主日你来个讲个道好不好？离我家有十里路。我说可以，这是这明天，今天已经星期六晚上了，过了一个晚上睡一个觉不变成明天了，可以可以。第二早晨，我们家是前后门，我们骑着自行车走后门，我在后房间里解鞋带，一根鞋带也解好了，还剩下那根这儿正在解的时候，前门来叫了，院长叫你呢。院长叫我，我敢不去吗？都得去。因为那时候感谢神，我是个科室主任，各科室主任都得去，我敢不去吗？去了倒是看什么，抢救一个病人，和我根本没关系。一个人青霉素过敏，他们科室内科外科那抢救，我在这站着，和我没关系。我心里就着急了，哎呀，我要讲道去的，我要讲道去呢，不许走，都不许走。打电话，电话不通，外边下的大雪，有北方啊，下大雪有半尺厚的雪，派人送去吧，没人送信儿。这时候神提醒我，你不昨天晚上说可以吗？是啊，是我说的，今天就偏偏不可以。如果我那个系鞋带系得快一点，快那个十秒钟，你看一根鞋带系好了，那个人正在系，系得快点系，当然我不知道人家叫我呀，要快十秒钟我从后门出去了，院长再叫要找不见我了，因为我是合法的，不是你先叫我才走，你没叫我我就走了吗？从那时我明白一件事，我们人呐，各位不敢在神面说大话啊，不敢说，严格说今天下午发生什么事你也不敢说，不敢说。今天圣经七百年前的事说得一清二楚，这不是后边有个神的灵，有一个创造天物的天地万物神在那感动他写的，你还有什么解释？好了，我们再看一看，现在科学时代对圣经大大的怀疑，说什么什么事情用科学？科学，我告诉你，考古考古，圣经上好多这个古的时候几千年两三年前，离现在四千多年前发生的事，现在考古考古都被考古给考出来了。别人说我们创世纪第七章第八章有洪发大挪亚方舟大洪水，那时候大家知道吧，这件事情你可以动脑筋想一想嘛，那么大的方舟，长150肘，宽50肘，高30肘，这么大一个大方舟，地球今天科学这么发达，又是卫星了，这么大个东西在哪儿呢？你应该想一想，再想也是合情合理的嘛。我告诉各位，考古考古已经考出来了，现在这个挪亚方舟离现在多少？离现在4384年前的事儿，4384年前的事儿。这件事你怎么知道？你问我的话，我告诉你说，中国的党报叫《中国人民日报》。《中国人民日报》1986年4月12日第七版上登载这一条，说圣经说那个挪亚方舟现在在土耳其以南11.3公里的克拉拉山上，在那冰山里头埋着呢，已经派了探险队。已经都见到那个方舟了，而且方舟都砍下一块木头拿带到山下来化验，化验圣经告诉我们就戈斐木，化验的结果果然是戈斐木。这件事情4300多年前的事，要你读圣经的觉得是神话神话神话，今天神话 而且那个中国人民日报是发行到全世界的党报，代表中国的喉声。这个党报最后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圣经上说挪亚方舟大洪水，那是一个神话，不是神话，确有其事。中国的党报下了这个结论，别的话我没记住，这条我记住。不信各位，你去查考圣经去，找那个人民日报去，1986年4月12日第七版。还有了，哦，三份报纸呢，我给你报告一件报纸，时间为了省点时间，还有两份报纸呢，我就不说了。还有圣经上创世纪11章不有巴别塔吗？那不是那个头叫宁路吗？要盖一个巴别塔，塔顶通天吗？传扬我们的名吗？后来神把他们扰乱他的工程，辩论了口音，这才有全世界各种不同的语言嘛。原来人们说话都是一样的，我说话你懂，你说话我懂，正因为懂，互相出了坏主意，大家都能理解。从此神就辨别了口音，叫巴别嘛。为什么巴别塔？巴别塔就是巴别，巴比伦的那个同字根是巴比伦，是同一个字根，就是混乱的意思。神就把你人们办坏事的盖那个巴别塔的人们口音都说不清楚了，你说啥我不懂，你说啥什么意思，啥意思都说不清楚，辩论口音了吗？所以算了吧，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吧，各回各家去吧，就这么样子，塔也没盖成。这个塔，巴别塔的塔根儿，现在考古挖出来了。山西日报，山西日报1984年5月17日，这个报纸不信你去查去。经过探速测定，这个塔离现在4283年，4283年啊，对了，还得多加上7年，现在不是2007了吗？我是凑了个整数，实际上再加个7是多少了？4290年前的事儿了，现在考古都考出来了。考古的时候还有个理由了，怎么样，我都时间我都免了，有根据的。还有在创世纪之19章记载一段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大城，神耶和华神说他们罪大恶极，神降一把天火，他们把它烧了，是不是？这件事情现在1959年考古挖掘出来，在哪儿？就在沿海，中东那有个死海也叫沿海，沿海都东南角水底下，这个城在水底下呢，因为这几千年地壳发生变化，水位长高，就把这个城呢就埋在水里头了。所以说考古万事互相效力，都叫爱神人得益处。好，考古也是为了神做见证。所以圣经的话都不是随便乱说的。再说现在讲科学，我问问各位，讲科学，基督教圣经是最大的科学啊，是科学符合圣经，是圣经符合科学。各位，你把这个关系，话都是那几个字，这几个字你应该怎么说？圣经符合科学，还是科学符合圣经？应该怎么说？谢谢天父，你能分辨清楚就对了。科学符合圣经，也就是圣经的话，到现在你还没有被所谓科学证实，那是因为你科学的水平不够。 过不了50年100年，越来越要证明圣经上所说的话，我告诉你绝对千真万确。那么讲科学，咱们就举两样，地球是圆的。今天人类当中知道地球圆的是什么时候？离现在大约400-500年，哥伦布，对不对？可是我们圣经在2700年前就说着呢，地球是圆的。请你打开圣经看，我们不翻了，以赛亚40章22节，以赛亚书40章22节，那是怎么说呢？耶和华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这是原圣经上说的，神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圆圈这希伯来文叫库格，发音叫库格。库格这个意思不是圆圈，是个圆球体。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这么翻，耶和华坐在地球大圆体之上，这就翻译的最准确了。那么神坐在地球大圆球体之上，你说地球是圆的是方的？这件事在离现在2700年前圣经就给我们说着，你不信你找圣经去看，以赛亚40章22节。地球自转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都明白了，地球轴心23度怎么转，所以才有春夏秋冬，现在人们明白了。但是自转这个问题，圣经早就告诉你地球是自己转动的。在哪里？在那个约伯记38章，你们去找。那个怎么说的呢？中东那地古的时候，他们那个印刷术啊，它是一个泥桶，泥干布泥，把那个字都刻在那个泥上头，懂不懂啊？然后这么一转呢，就把那个这个要印的东西印在这个纸上上。他们的印刷术是这么转，怎么转的功夫就把这个上边刻的字印上了。所以在约伯记38章就说着呢，神。那个用我的话解释啊，你们自己去找去。说地球如同印泥的桶印上印，地球上印泥那个桶，那么印上印，那就是地球在转动着呢。约伯记离现在更远了，大家3-4千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讲科学。都记进去这个百十年来发明的，以为了不起了，实际上把几千年的事儿都给我们印证出来了。所以圣经是最大的，怎么样？科学都为圣经来印证。你没被你印证之前，圣经就是圣经。不过你这一辈子可能是还到不了那个水平，那你该死就死去吧，下一代给证明去。圣经是科学。我们再看世界上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外邦世界，除了犹太人以外的人都叫外邦世界。外邦世界在你们去读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那是一个那个王叫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王那个人是专制独裁的一个大君王，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头，独裁专政专制。这个人有一天，他那国势很光辉很荣耀的一个国度。所以他有一天做了个梦，他做一个大象，这个象呢构造不一样，金头银背铜斧铁腿，再往下 脚是半铁半泥，脚趾头半铁半泥。这几段呢，铜、银、斧、铁，半铁那五段了。然后这时候从空中啊，没说空中俩字，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不是人扔出来的石头，你说谁扔的？那么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话解释，神从空中扔下一块石头，砸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上，这么一砸不要紧，整个这个大象成为糠皮，被风一吹化归无有。那么归那个石头降在地上，接着逐渐的扩大，变成一充满天下，变成大山充满天下，就这么一个梦。这梦做了以后呢，他就心里很愁烦，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是把丹以里，丹以里是个被掳的亡国奴，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有丹以里。丹以里他有美好的灵性，他通晓灵界的事，就把丹以里叫来了。丹以里给他解释，王啊，你做，而且解梦的时候呢，那个王还不告诉他我做什么梦，你给我解。那么好多的术士们，那个行法术的，你也不告诉我们什么梦，还让我们解，这话太难了。丹以里叫丹以里，丹以里说，我祷告祷告，求王宽限宽限，祷告祷告。结果神启示给巴比伦王的大梦又给丹以里启示一遍，丹以里说，我也去见王，我去见王，就见王去。王啊，你做了一个梦，你脑袋想的日后的事情了啊，你叫的这个梦，这个梦是金头银臂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然后一个大石头砸碎了风，化成糠皮，被风吹散，化归无有。然后这石头变成大山充满天下。王一听，哎呀，这个梦我没告诉你，怎么知道了？王啊，我不但我跟你说，我还要解释解释这个梦。解释什么？王啊，你就是巴比伦的金头，但是日后你要被银所代替，你不是万世一系，永远你永远是金的，全身都是金的，你不过你这一段脑袋是金的，日后银币把你代替。银币以后被铜所代替，到肚子一段是铜的，铜的吧是铁的。根据历史上记载，在丹以里书里头已经提到了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这三段圣经都提到了。根据这一段的历史，我把我的女儿的高中的课本叫西洋史，我借来我读一读，我看看这外国的史是怎么样的历史。告诉各位，从历史上证明，巴比伦大帝国之后，巴比伦大帝国在主前605年，主前605年到538年这段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银币是马代波斯，这都是历史啊。而且在丹以理书第五章就说到，巴比伦大帝国一夜之间就被马代波斯灭了。你们要有兴趣去读读丹以理书第二章第五章，你就了解了。一夜之间巴比伦大帝国就灭了，被谁灭了？被马代波斯灭了。马代波斯这段是公元前539年到331年，银币这段很奇妙。这个 马代波斯是两个民族执政，两个民族轮换的两种民族打这个巴比伦，所以他俩平分天下，是不是？一会儿你做王，一会儿他做王，这两个民族，马代族、波斯族，俩人轮替的做王。正好圣经说银币有几个膀子啊？有两个膀子，马代、波斯、波斯、马代，正好两个银币。你说奇妙不奇妙？然后再从历史往下看，马代、波斯被希腊大帝国灭了。希腊大帝国是公元前331年到168年这段被罗马大帝国被这个希腊大国帝国是同那段公元前331年到168年，然后从历史看罗马大帝国接着被什么？不是这个希腊大帝国被第四段被罗马大帝国所给占领了。罗马大帝国这个年限是公元前168年到公元后476年，而且很奇妙，大家从历史上都懂，只要念个高中都懂，有东罗马有西罗马，对不对呀？正好两条腿是啥？东罗马、西罗马、西罗马、东罗马，两条腿。马代、波斯、波斯、马代、东罗马、西罗马。各位，这事你说圣经这个意象说的是不是惟妙惟肖的？啊，罗马大帝国有个特点，国势很强大，而且威残忍，罗马很残忍。所以是铁腿，而且那个但以理书别说形容他吞吃嚼碎，他把别的灭了以后，不但灭了还嚼碎了，拿牙咬人家，那是大铁牙，这圣经说的。好了，罗马大帝国的版图再往下就该什么了？腿了，小腿子了，腿肚子了，腿往下脚了，脚趾头了，这是第五段。从历史上看，各位你们有兴趣看一看那个地中海，围绕地中海那一圈，有的圣经大本圣经都有这个古罗马版图的那一段。围绕，简单说，围绕地中海这一圈都是古罗马的版图。现在古罗马版图完整的没了，在古罗马版图范围内领土内，现在是一个一个的国家现在存在着呢，比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这都是古罗马版图的，原来古时候他们都是一个老祖宗，现在呢变成英国了，英国历史才900多年样子，美国从英国分出去也就300年，对吧？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希腊，这个等等，这些都是古罗马版图。今天完整的罗马版图是不存在了，但是在版图里头一个一个的国现在一个一个存在，这是当今世界的历史。为什么是半铁半泥的呢？圣经有答案，说这个国呀有两股劲儿，互相掺杂的，不能合一。各位，这就是近百年来世界上历史的发展，一个民主制度，一个是什么制度？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国家里头是两股劲儿，所以将来主耶稣回来，民打民，国打国。因为什么？民打民，同一个民族怎么互相干仗呢？因为都是一个民族，这个是资本主义，那个是民主主义，这俩怎么样？你死我活。今天当今来说，原来现在还好点，原来为什么有东德和西德呢？就是有两股势力嘛。 今天又为什么有个南韩和北朝鲜呢？不现在还都在着呢吗？对不对？那么我们再说说中国又为什么又有这个又有那个呢？那不也是两股劲儿吗？这都是这两股势力，各位斗吧，战吧，你死了我活，我不死你也活不成，就干，谁也弄不了谁。正在战斗的时候，各位现在你看一看世界的历史，当前你看看报纸，世界上满了民族的仇恨，民和民打，国和国打，是不是这个劲儿？几百年前没有这个，几百年战争是局部的，现在世界上的我还有十分钟啊到了啊，到了我们就停到这儿，好，很好，很好。这个今天说的这结论就是什么？如果世界历史2600年到现在，如果不是神所漠视的，哪一个人有本领能说到世界的历史2600年之后要发生种种的现象？所以我们圣经是什么？是神所漠视的。因为这个缘故，基督徒要好好的读圣经，这是神的话，没有神的话生命不能长进，没有神的话不能认识神。当然时间也够，今天我仅仅讲了一半，没关系，没关系，讲不完不要紧，我可能我没讲的是更重要的，让圣灵自己做工。现在我们简单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时间有限，但是你的话语不止息，愿圣灵继续在我们里边做工，让我们认识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我们认识你，生命长进，没有神的话是不能够不能办不到的。愿主让我们有这么个信心，圣经是都神出于神的漠视和启示，让我们好好读这本经，让我们生命快快长大，认识主耶稣基督上更有长进，更像你活着。感谢赞美荣耀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阿们。